大家晚上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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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接着讲《佛说甚深大回向经》。上一次讲到，明天菩萨问佛：菩萨修行怎么才能稍微修一点善本就能获得很大的利益？如果多做一些功德，怎么样才能福报无量无边？佛陀就很赞叹明天菩萨说：你问的这个太有意义了，你能问这句话，这都是在过去无量佛所种下善根，听佛讲法还得亲近善知识，并且你还发了大菩提心，想着要给众生带来快乐和幸福，你才能提问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好像很简单，我们上一次分析了这个问题问的甚深难得，他关键在善本上，他没说行善获大果，他说善本，这个善本是修行的根本，也是功德的根本，所以佛陀回答的正好对应说德本，行善积德有根本，积功累德有根本，想成佛也有根本，我们做一切事都有根本，我们一般人问不到这个根本，明天菩萨给我们指出来了。看着简单的一句话，这都是跟着无量佛学，学了无量劫，这佛一遍遍的教才教成的，很关键。所以说，我们供养诸佛，亲近善知识是干什么的？善知识能给你什么呀？善知识不能给你功德，但是善知识给你种下德本，就是善知识或者诸佛或者菩萨教给你道德的根本在哪里，行善积德的根本在哪里，根本在哪里呢？佛教给你分析清楚了，这一切都是你的心，心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一切功德的根本，包括升天成佛的根本，当然也是下地狱成魔的根本，心是一切万物的根本。像这点道理非常浅近，非常简单，但是你不供养无量的诸佛，你不会有这种智慧。所以说我们供养诸佛菩萨，你说诸佛菩萨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我们现在人一般求加持，我们求的加持是什么呢？哎呦呦，我有病了，佛菩萨你能不能给我治治病？我家里穷了，你能不能叫我发财？往往是这些。不知道诸佛菩萨是教你善本德本的，佛菩萨不能直接给你钱，佛怎么能给你钱呢？佛都是要饭的，佛哪有钱啊，对不对？佛当时有钱还需要自己到处拿了个钵盂到处要饭吗？那你说诸佛菩萨给你的什么呀？他没有钱给你啊，他给你的是这一切功德的根本，你找到这个根本，将来你就能生发无量的功德，这个根本又可以叫福田。佛菩萨不是给你福报的，是给你找到一块田地，你找到这个田地，你慢慢种福嘛，种下一点福，收获无量的福报，那你的福报就享用不完了。如果佛菩萨给你一点福你享尽了怎么办呢？佛菩萨给你一块田地，你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嘛，没有吃的去种地呀， 没有穿的，你去栽桑养蚕呀，这才是佛教的根本。也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网络上讲的一些心灵鸡汤经常讲的一些故事是一样的。如果教给你一个打鱼的技术，你就有吃不完的鱼，如果光给你几条鱼，你吃完了怎么办呢？这是现在人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不过这个是有来处的，这中国古代一直讲的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听明白了吗？第一个鱼不带沾点水，是名词，就是河里的鱼。第二个鱼是带三点水的，是大鱼的意思。所以给你几条鱼，不如教给你一个打鱼的方法。佛菩萨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佛菩萨也是不会直接把鱼给你，因为吃完了就没有了。佛菩萨教给你一个打鱼的方法，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跟着诸佛菩萨，或者跟着善知识，或者跟那些法师学什么了吧？千万不要搞错了。但我们现在理解的佛菩萨、善知识，都是给你鱼，没鱼了就给佛要鱼吃，对不对？哈哈哈！什么爱吃鱼了？什么东西喜欢吃鱼了？往往。我不知道，我没说啊。所以说供养诸佛、亲近善知识，都是为了植种德本的。植就是种的意思，就种下各种道德善行的根本啊。所以诸佛菩萨是一些智慧的源泉。下边能为乐福众生这句话也很重要，为什么呢？这句话就是发菩提心啊。你在诸佛菩萨那里种下了德本善本，干什么呀？你光想着自己享受啊，那太小气了。应该怎么样呢？要发菩提心，想着给法界一切众生带来快乐和幸福，那么这种心量广大，将来得的福报也广大，智慧也广大。乐福众生这四个字也很美，对不对？也就是给众生带来快乐和幸福。我觉得这个词儿很现代的啊。其实我们一切众生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快乐和幸福，但是我们追求快乐和幸福的方法有错误。佛菩萨来教化我们，还是叫我们要得到快乐和幸福。不过佛菩萨明白了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的方法，怎么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佛陀找到了这个方法。所以佛法是什么呀？就是真正能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的一种方法。所以我认为佛教和世间法是一样的，我们世间人追求的也是快乐和幸福啊。那我们学佛追求什么呀？还是快乐和幸福。法界当中任何一个众生都是追求快乐和幸福的，对不对？区别在哪里呢？方法不一样。地狱众生认为伤害了众生能得到快乐和幸福，结果不仅仅没有得到快乐和幸福，得到的还是痛苦和烦恼。鬼道众生呢，感觉到越贪越专便宜越幸福，就像现在社会上 感觉到谁要能给我送礼，我多幸福啊！这是个贪心。结果以贪心想得幸福，最后得的果报成鬼道众生，更没东西了，更没钱了。所以越贪越贪不着。出生到众生呢，他就感觉到我就这么过挺好的，哪有什么解脱呀，哪有什么佛菩萨可成啊。他不知道世间的那个痛苦，他错把痛苦当成快乐和幸福了，结果就堕落成畜生道。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马牛受人鞭打，给人干活拼死拼活，他都不想着怎么解脱这个痛苦，他还是没有认清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是什么。我们人呢就觉得自己一家人啊过得很和睦，生生世世这样能在一起是个幸福，但是人世间你不可能真正的带来快乐和幸福，并且也不可能生生世世你们一家人在一起。所以人世间人的修养就是比较和和，就希望一家人或者一群人在一起过得幸福和快乐。要说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愿望啊，但大家想想这个能不能完成呢？但是一转世一轮回，可能亲人变仇人，仇人变亲人，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升天的人觉得我现在行善积德，将来升到天吃穿不愁，一切所需都圆满都丰足，这样应该快乐了吧。关键是他有想念的时候，想念的时候怎么办？从佛教来讲，天人堕落的时候，他心中的痛苦比地狱众生还要难，还要痛苦，因为他一直享乐，突然之间这些享乐消失，这个落差太大，这是天人的痛苦。所以享乐越大，将来这一切享受消失的时候，他的痛苦更大。就好比咱们世间人啊，原来是高官是富翁，突然之间被公检法检查蹲了监狱，那个痛苦比一般的小偷还要难受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天人的痛苦，就是乐极生悲。这是六道，六道当中还缺一道，就是阿修罗道。阿修罗道认为我就比你强，处处争强好胜，比人高一等，应该很幸福，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为一个幸福。但是你和别人争抢的时候，你能抢得过人家，人家也可以再抢回来争过你啊，你又痛苦，这都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痛苦。所以六道轮回都是追求快乐幸福的方法有误。佛教打个比方就叫缘木求鱼，木是树，你爬到树上想抓条鱼不可能，因为树上没有鱼，鱼在水里。这就是我们众生的无明，这就是我们众生的愚痴。我们众生就是那么颠倒，本来想追求快乐和幸福，结果最后得到的反而是痛苦和烦恼。所以我们学佛就把这个观念改过来就好了。你把这些观念改过来，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那就是出世的圣人，简单吧？哎呀，太简单了。出世圣人有四种，一个是阿罗汉，阿罗汉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了，怎么样呢？戒定慧，放下对世间的执着，真正做到身心解脱自在，这是阿罗汉的幸福。 逼之佛也找到真正的幸福了。他观察世间万物生灭变化，这一切世间的烦恼痛苦都是由于自己的一念无明执着外境来的，所以他把无明放下，执着放下，心里清安自在。所以心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外在的东西是幻境，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菩萨也找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了。菩萨觉得我能利益众生，别人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助人为乐，这就是菩萨的快乐。菩萨的快乐大概就相当于当父母的一辈子辛苦把子女养育成人，他就觉得快乐。你还别说，当父母的看着子女成才的时候，那个快乐真的世间任何快乐也比不上，是不是？当父母呢，可以不求世间自己的那种快乐啊，儿女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从这一个你可以体会菩萨的那种快乐。还有最高的佛的快乐和幸福是什么呢？知道世间一切如幻，没有一点牵挂，没有一点恐怖，没有一点执着，真正的潇洒自在，微细的执着，微细的烦恼的根本全部去掉，知道世间是一场梦，知道世间是一场戏。所以佛菩萨所以诸佛看世间一切万物就是演戏，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恩爱情仇，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天堂地狱，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净土秽土，这些都是演电影。净土就相当于风景片，秽土就相当于恐怖片。不管什么片都看看，都很快乐，这是最高的。除了佛之外，别的凡夫或圣人，他都还有微细的执着，他最起码执着一种快乐。佛菩萨连那个快乐也不执着，对他来讲，世间一切都不能给自己痛苦，这才是最究竟的。所以说，圣人和凡夫的区别在哪里？了生脱死和生死轮回的区别在哪里？其实，了生脱死就找到一个真正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幸福的方法，生死轮回就是你没找到这个方法。所以佛法就是告诉你怎么才能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所以这句话真的是很关键，这也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所以说最高的也是最低的，最末的也是最初的。谁能想到学佛想成佛，成佛最后还是为了叫自己快乐和幸福呢？我们从小到大一直讲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讲到最高，你看佛陀的最高的这个境界就和我们凡夫最初的那个愿望是一致的。所以说追求快乐和幸福没有错，关键你能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并且你追求快乐和幸福的时候能不能不给别人带来痛苦和烦恼，并且你的这个快乐和幸福不要有后遗症，没有后顾之忧。谁能发心愿自己快乐幸福，也愿一切众生快乐幸福，这就是菩提心。这样一样简单了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世间菩提心。比如说，其实即使再自私的人， 他往往也有一种朴素的感情，他爱他的父母，希望他的父母快乐幸福，对不对？你有这点孝心就能培养菩提心了。你把这一个想给别人带来快乐和幸福的心扩大到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这就是真正的菩提心了。佛陀赞叹弥天菩萨说，你能问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在诸佛菩萨善知识那里学习过，第二个呢，你也真正的发了菩提心，想利众生，你才能发这么这提问这么高深的问题啊。上一次已经讲了，今天再重复，为什么？因为这问题真的太高深，所以这部经就是甚深大回向经，真的很深奥啊。好，我们今天再往下讲。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弥天菩萨白佛言：世尊，为然受教。佛陀说，你好好听着啊，听话要听音儿，听话要听到它的真实意，这才叫谛听。因为谛是真实的意思，你听佛讲法，你要能理解佛陀讲那个法的真实意才可以，这才叫谛听。哎，讲到谛听了，我想起来了，《西游记》当中能分辨真假孙悟空的是谁啊？除了佛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除这个之外，谁都不行了。谁呀？谛听。哎，《西游记》这是给你讲法，一般人都不能分辨真假孙悟空，也就是真心和妄心，怎么才能分辨？你得谛听，好好听，好好研究，研究了这个法的真实之处，你才能知道什么真什么假。换句话说，佛陀真正的正道真谛也就是真理了，对不对？我们凡夫能不能找到真理啊？也可以。你怎么找到真理啊？谛听。你不能光听佛陀讲的那一句话表面意思，你要思考，你要比较，你要把佛陀讲的真实的那个道理研究透。所以《西游记》那个地方讲的很深刻，对不对？因为谛听根据《西游记》来讲，它是地藏菩萨的一个坐骑，它是在阴间，阴间还被别人骑在下边，那真是阴间的阴间了，对不对？换句话说，这么低的一个畜生他也能知道真假，为什么呀？因为他谛听。我们世间人学佛往往学不好，为什么呀？因为他不谛听。佛陀证到了真谛，我们凡夫呢只要听从于佛法，好好研究佛陀讲的真谛就行了。哎，也简单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谛听啊很重要，是个修行方法。所以那个谛听它长得样子很怪，是不是？一个耳朵朝上，一个耳朵朝下，上听天堂，下听地狱，什么地方他都听得到，是什么意思啊？你要想谛听也得这么听，对不对？佛陀讲一句法，你把这句法从高到低，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得考虑一个遍，看看有遗漏的没有，这样你思维当中的一些死角，你认识到那些微细的错误，才能用佛法给你纠正，这才叫谛听。谛听也可以说是全面的听，对不对？听话要听全面，理解你也要理解全面。佛经经常会讲到谛听，谛听。 佛陀就怕我们光迷信，佛陀讲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那就不叫谛听了，对不对？嗯，所以你听了要思考，要比较，才叫谛听。谛听才能分辨真和妄，才能找到真心和妄心。下边善思念之也很重要，佛经经常有这两句话，对不对？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这是佛陀教你怎么学佛了。佛教和别的宗教不一样，别的宗教是不允许你疑问的，你要怀疑那是有很大的罪过的，但佛陀说你可以怀疑，你既然怀疑他，你要研究他，要把他搞明白，这就变成真实的智慧。所以佛陀说你要去思念，思就思考一下是对是错，念什么意思啊？这件事学会了之后还得经常想想，复习复习，这叫思念。并且呢，佛陀也说了，这个佛法你思考或者回忆的时候，你还得善思念，你不要恶思念。什么叫善思念呢？你学了佛法，你思考佛法，你首先要想到你为了什么，你研究佛法为了什么呀？
就不快乐。
哎，叫你说，我下边我想好的一句词我都不敢说了。嗯，我们学佛是了生脱死，我不能再说幸福快乐了，是吧？是就重复了，师父嘛，那有点新词儿。嗯，我们学了佛，不是为了显摆的，也不是和别人辩论的。我们学佛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你这样去思考、去应用这个法，对你就有益处，所以这叫善思念。如果你学了佛法只是为了辩论、为了讲解、为了显摆，甚至于为了骗人，那就是恶思念。会叫自己堕落的。明天菩萨就告诉佛说，佛陀，确实是这样的，我接受您的教导，为代表我认可这件事儿，这样知道了吧？这个为，为就是对的意思。哦，对对，是这样，佛陀。所以在过去经常会说为为，对不对？古文当中经常说为为，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好好好好，讲的对，讲的对。这个为有的时候又写成竖心旁的为，意思是一样，表示赞同。为然就是嗯，佛陀您讲的确实是如此，这就叫为然。受教就是佛陀您的教导我一定虚心接受，下边佛告明天诸菩萨摩诃萨，当于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所修慈身行，修慈口行，修慈心行，专心念佛所行功德。佛陀告诉明天菩萨说，一切菩萨还有大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啊，又想少修善美而获大果，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在过去佛、现在佛、当来佛这一切诸佛的身边修爱心， 我现在先这样讲了吧啊，咱细细的再分析。一句话，学佛就学一个爱心。这个标点符号，注意，过去、当来、今、现在，在过去后边点个顿号，当来点个顿号。过去这个好理解，当来就是未来的意思，今现在就是现在的意思。这是讲的，我们学佛要对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恭敬赞叹，诸佛功德，从心里真正的爱着一切诸佛菩萨。这是用现在的词来解释啊。在我们古代词语当中，一般讲的都是慈和悲，慈悲对应现代流行的词语就是讲的爱，所以一讲这个爱，大家就有切身体会了，对不对？怎么修你也知道了，因为我们天天讲，过去讲的这个慈就是爱的意思，明白了吗？过去叫慈母，慈母是什么意思啊？一个母亲非常爱她的孩子，真心的爱她的孩子，要叫她的孩子快乐，能给予她的孩子快乐，这个就叫慈，也就是爱嘛。但是中国古代词语不用爱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汉语当中，爱一般是和欲放在一起的，有的时候并在一起就叫爱欲，也就是欲望。所以呢，在中国古代汉语当中，这个爱带着欲望。什么是欲望啊？是占有的意思。那中国古代汉语呢，为了区别于带有占有这种欲望的爱，所以换一个词语，就用慈悲。慈能娱乐，悲能拔苦。什么是慈呢？就是给予别人快乐，无私的奉献快乐，不带一点占有的心，这个就叫慈。什么是悲呢？看到别人痛苦，你于心不忍，一定要叫他解决痛苦。你看古代讲的慈和悲这两种爱心，它都是讲奉献的，对不对？他不会想着自己要得什么好处，只希望别人得好处就可以了。所以这种不带有任何一点自私心、占有欲的这种爱，在过去就叫慈悲。如果带有着这种自私心、占有欲的爱，就叫爱欲，或者叫欲望。这是中国古代词语的美妙之处，非常精确。不过咱们现在呢，好像把这些词语都混淆了，搞得一讲慈爱，大家觉得没感觉，因为平常不说这个词儿了，对不对？一说爱，大家哟有感觉了，有感觉了，我知道怎么修了，因为从小到大一直讲这个。不过咱们现在讲爱，这是从西方文化舶来的，西方文化不精确，比较粗糙，他们很难分别这种，比如对上帝的爱，对父母的爱，在中国不对，对父母的爱还得分成两个，对父亲的爱，对母亲的爱，对兄弟姐妹的爱，对夫妻的爱，对子女的爱，对朋友的爱，对君主的爱，对一切众生的爱，在中国古代每种爱都分得特别清楚，不一样的。对父亲的爱叫什么呀？叫恭。你见了父亲很恭敬。对君主的爱叫什么呀？ 叫忠。对母亲的爱叫什么呀？叫孝。所以叫啊，对父母合起来都叫孝也行。你看孝字的写法，就好比是半个老半个子，对不对？换句话说，什么叫孝啊？父母和子女本来就是一体，是一个人。你爱护父母，就像爱护自己一样，这个心，这就是真正的孝。你看古代这个词语用的多美呀、啊，这个字形带着这个含义呀、啊。对朋友的爱叫什么呀？啊，不，对兄弟姐妹的爱叫什么呀？叫悌。悌的写法是一个竖式加个地，换句话说，你心里要随时想到了兄弟姐妹。你不能光想自己，这叫悌啊。对朋友的爱叫什么呀？啊，义，讲义气，这都是爱，对不对？这么一讲，中国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呀、啊，这太厉害了啊！啊，如果对敌人的爱呢，叫什么呀？叫恕，
宽恕，
哎，要宽恕别人，这都是爱啊，美不美？
美
啊，嗯。西方文化呢，研究不这么仔细啊，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就一个字。关键是这个爱呢就太粗糙，那粗糙它有些分辨不清。你好比男欢女爱，这个爱在西方也是用这个爱，它是一样的，爱上帝，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男女情爱都是一个爱。但是根据中国古代来讲啊，男女情爱这个爱，它中间往往带着烦恼是什么呀？占有、自私，所以是一种欲望。大家想想是不是？比如说男的爱女的，女的爱男的，然后两个人可以谈恋爱。大家想想这个，你为什么喜欢一个异性啊？因为你想占有他。你真正的是为了奉献，只是为了喜欢他、照顾他，而且和别人谈恋爱吗？会吗？大家想想，恋爱是自私的，恋爱是占有。严格来讲，恋爱这个爱不属于爱，它是欲，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再喜欢一个异性，你再想想，你心里是干什么呀？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你喜欢他的长相，或者喜欢他的才华，或者喜欢他的财富，或者他的地位，不管什么，因为你喜欢这些能给你带来快乐，你没想着给别人带来快乐。当然了，你为了让自己带来快乐，你也想着要给他带来快乐，反正他不是纯净的那种像父母兄弟姐妹那种爱的。那这种带着自私、带有占有的这种爱，其实就叫欲望。所以过去这个欲的写法就好比，哎呀饿了想吃饭，欲的写法不是个鼓一个欠吗？哎呀饿了想吃饭。当你饿了想吃饭的时候，那个饭你也很爱呀，是不是？你爱那个饭，你不会说，哎，我爱这个饭。我就是看饭保护好它，一直在这儿待着，不会吧？你爱那个饭，你会一口吃下去，太恐怖了啊！所以你想想，这个欲望是很恐怖的。真正的那种中国古代讲的爱，是讲的奉献，只希望对方好， 自己不需要得到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那种爱。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去爱别人，这种爱都是一种欲望。所以在中国古代用词儿绝对不混淆，所以古代佛经当中绝对不用这个爱。哎，所以中国文化你想想多精确啊。你读到那个词儿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你看慈悲的这个词，它的写法就是一个心一个滋，对不对？滋是滋养的意思，你心里真正的滋养养育一个生命，这叫慈，只希望他好，这叫慈。所以说古代讲的慈就是现在讲的爱那个意思。那依据这部经佛陀教的修行方法，你怎么才能将来得到更多的果报呢？才能使自己福报无量呢？很简单，按现在的汉语流行词语来讲，就是修你的爱心就好了。你真的要有一颗爱人的心，你学会奉献，学会照顾别人，你就相当于是种种子，将来必然有大的收获。我也觉得现在社会上能提倡这个爱也不错了，对不对？想起过去唱那首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啊，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其实这两句话也就是真正的菩提心，也就是菩萨行。你走到哪里都给别人带来快乐，你爱一切众生，如果人人都这样子爱护一切众生，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世间就变成天堂。所以天堂的本质就是爱。我会换成现在用的词语，这不精怎么修行，你就找到根本了吗？什么是善本啊？什么是德本啊？爱心。学佛就修一个爱心，简单了吧？虽然现在这个爱这个词语根据中国古代文化来讲表达的含义不那么准确，但是大家习以为常了，我们还是用这个词语讲比较容易明白。所以你讲什么思身行、思口行、思心行，讲了半天啥意思？没感觉啊！一讲我们学佛就修个爱心，哦，明白了，原来很简单。佛陀告诉我们，我们要想成就无量的功德，你应该爱诸佛。不仅仅爱诸佛了，这个地方用的是在诸佛的那个地方修爱心，那不仅仅佛了，佛身边的眷属你也得爱吧，佛的弟子、阿罗汉们、菩萨们， 比之佛们，还有在家的居士们，你都得爱。嗯，哎，你看佛经用词真的非常准确。恐怕如果要叫我写或者大家写，可能我们就写你应该爱诸佛，对不对？哎，你看佛陀讲话就不这么讲，因为这句话容易有漏洞。你爱诸佛，菩萨呢？阿罗汉呢？你怎么忘了呢？所以这部经当中讲，你要在诸佛的那个地方修爱心。哎，诸佛的地方大了，对不对？那包含我们佛教当中七众弟子啊，你都要爱。哎，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佛经，你读就能读得出来。没那个智慧的话，说话会有漏洞的。随便简单的一句话，你有可能会有漏洞。但是你读佛经，经常读着觉得很简单的嘛，我也会说嘛。但是佛陀他讲话不会有矛盾，不会有漏洞。甚至于佛陀讲法49年，在最初几年讲的法，还有佛陀临终的时候那几年讲的法，隔了这么多年，几十年啊，对不对？你来对照也不会有矛盾。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你现在说的话，你的思想观念和你40多年前它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诸佛的伟大。不行，40年太久了哈，有些不到40年的怎么办啊？不要说别的，20年前，你想想，你现在说的话能不能和20年前说的一致？能不能？
不能。
有的时候不比较，不知道诸佛的伟大；一比较，你就知道，哎呀，真厉害，这太厉害了。佛陀讲法49年，开始讲的和幕后讲的不会有矛盾，全法和实法不会有矛盾，各个门派讲的不会有矛盾，所以这是无碍辩呐。辩才无碍，就这个意思，不能有障碍，不能前后打嘴。佛陀告诉明天菩萨说，行菩萨道的人应该在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那里从3个方面来修。从行为上爱人，从语言上爱人，从心里爱别人。我这样翻译对了吧？此身行，此口行，此心行，也就是从行为、语言、心理3方面来修行人的爱心。你真正的对佛菩萨充满恭敬、赞叹、敬仰，这就是修行。但是你要想修出来对佛的这种爱心，应该怎么办呢？注意，专心念佛所行功德。哎，你知道什么叫念佛了吗？为什么要念佛了吗？念佛，你才能知道佛的伟大，你才从心里欢喜，从心里爱佛菩萨，才愿意跟着佛菩萨学习，还是修个爱心呀。所以大家比较一下，我们现在讲的念佛是什么意思啊？念到佛，对不对？念到了佛烦了，把你接走，天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想的念佛就是这样子，念叨。其实真正的念佛是什么意思呢？你心里想想佛的伟大，佛的清净庄严，佛的神力，佛的国土，佛的眷属，佛的智慧，你想想就高兴，想想对佛就具足信心，这叫念佛。 所以念佛主要是培养出对佛的这种爱心来，对佛的恭敬、赞叹、羡慕，这才是真念佛。哎，为什么我们讲了两部回向经都要讲到了念佛法门呢？对不对？真的很神奇哦。所以回向轮经也就是念佛法门，这讲到了吧。所以说念佛的一定多读点佛经，谁能想到两部回向经竟然讲到念佛法门，讲到它的原理，讲到它的方法呢？啊，我们现在天天念佛，你从心里真的能爱佛吗？你再想想，你不要说，你肯定说我肯定爱佛才念佛了。不，你体会一下心态，你真正的从心里真正的觉得，哎呀，佛真好，看着就欢喜，想起阿弥陀佛了就激动，你们有这个心态吗？我想一般人在那念佛的都是很机械啊，就是个播放机在那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带任何情绪的念，那不行。所以带着这种恭敬赞叹喜爱去念，越念越高兴，越念越觉得对佛教有信心，越念越觉得极乐世界好，越念越觉得阿弥陀佛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这是真念佛。所以念佛要念出这种感情来啊，还是一句话，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学佛不是无情，学佛是多情。但是呢，我们要有具有的是这种清净的不带执着的美好的感情，不要有世间的这种七情六欲的执着的烦恼的叫那轮回的感情。所以说谁说佛家无情呢？你针对佛菩萨具有这种像父母一样的感情，一定升级了世界。你可以这么想，你要是几天几个月或几年不见你的父母，你心里会怎么样？牵挂，想念，要回家看看了，对不对？但是你几天几个月或者几年不念佛，你们会牵挂阿弥陀佛吗？你们有没有？
不太牵挂。
我觉得不会牵挂。天冷了，想没想到阿弥陀佛那里缺衣服啊？你渴了，想没想到阿弥陀佛现在喝水了吗？想过没有？没有。你肯定说我对阿弥陀佛放心。阿弥陀佛这些事儿肯定自己都能解决，不用我管。对，不用你管，对不对？你太放心了。哎，所以就是这种心，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不会想到诸佛菩萨。所以说看着嘴里在念佛号，心里没有真正的在念佛。所以说我们天天念佛号主要就是培养你这个念佛的心，念念之间把佛菩萨当成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念佛是培养对佛菩萨的一种感情，这种恭敬赞叹恋慕，说的简单一点也就是爱心。你学佛就培养一个对佛菩萨的爱心啊，你喜爱诸佛，喜爱菩萨，喜爱净土，喜爱佛的神力，喜爱佛的功德，喜爱佛的愿力，喜爱佛的口才，喜爱佛的身相光明，你可以用喜爱的，对，这个是没关系的。你爱佛就和佛菩萨在一起，你爱众生就和众生在一起，你要爱做坏事呢，那就下地狱了呗。 所以不怕爱，就怕你爱什么。啊，一讲到佛菩萨用爱这个词儿，怎么觉得老是别扭呢？还是一句话，我们现在讲的爱这个词，它有的带着世俗间的一些不好的情感情执，所以不好听。还是佛教讲的对佛菩萨的这种恭敬赞叹敬仰恋慕，我觉得这些词用得好，这不都是爱吗？但是这些词表达的那种爱意，它是绝对清净，不带一点执着的。哎，对了，对师父的这种爱用哪个词儿来表达？我怎么把我忘了呢？
敬爱，
敬啊，
敬
对，尊，尊，真正的尊敬，真正的听从。嗯，过去叫尊师重道嘛，对不对？哎。所以对到老师的爱就叫尊，你尊重老师，你也尊重他讲的智慧，你才学得好。所以说如何在三世诸佛那里修行人的这个爱心呢？怎么修行啊？也很简单啊，专心念佛所行功德，就是在修对三宝的爱心，对佛、对菩萨、对阿罗汉、对佛的一些功德的爱心。所以学佛就修个爱心，一句话，你爱什么就成就什么，简单吧？嗯，我觉得这部经讲的是非常简单、直接、明了，就修个爱心。嗯，每个人都有爱心，还是一句话，就看你爱什么。有人爱做坏事，有人爱抽烟喝酒，有人爱打人骂人，嗯，有人爱挑拨离间。我们修行的呢，就要爱利益众生，嗯，你爱佛将来能成佛，爱菩萨能成菩萨，爱天人能成天人。下边不敢讲了，爱动物呢？爱动物不好，爱动物不好。嗯，关键是你要爱护动物还好，但很多人他不是爱护动物，发现吗？对，他喜欢那个动物啊，和动物同吃同睡，还给动物穿个小衣服，天天抱着。嗯，
儿子
对，还得喊儿子喊闺女。嗯，他自己叫不要紧，还经常抱出来，见到别人喊阿姨，呀，吓得人家都跑啊。叫一条狗喊阿姨，那人家的阿姨不成狗阿姨了吗？你这骂人骂的技巧高啊。哎，这种爱不好，这种爱不好。嗯，爱护就好了。但是真正的爱护动物，我认为没必要家里养动物。不养动物是真正的爱动物。对了，人养动物说白了是爱谁啊？爱自己嘛。他是让那个小动物来愉悦自己的。你养的那个动物觉得给他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那个狗不一定真正的快乐。 人家那个狗就想着呼那个一群狐朋狗友啊满街堂跑快乐。把它关在房子里一个狗朋友也见不到。人家很难过，那么相当于蹲监狱的嘛。对不对？所以依佛制菩萨戒当中是不允许养动物的，不要养动物。不养动物是真正的爱动物，因为佛家虽然不养动物，他也不伤害动物啊。我们家养的动物本来都是野生的，人非得把它驯化成人的玩物。鸟就喜欢在天上飞，鱼就喜欢在水里游，兽类就喜欢在丛林里跑了跑去，食草动物吃点草就很高兴。所以本来他们都有自己的快乐，人非得根据人的理解像人一样吃饭穿衣生活，人家那动物并不见得快乐。你可以反过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比如说如果一个狗按照狗的生活方式来养你，你觉得幸福吗？狗喜欢啃骨头，然后给你叼个骨头过来叫你啃，关键是狗还喜欢吃屎啊，那是真麻烦了。所以你这一想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护动物吗？给它自由，放了它吧，让它自由自在。不过虽然那样说，现在想放都不好放了，人工养殖时间太长，它都不适应外在的环境了。现在弄的都是两难，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所以说，我们一想到在诸佛所修行爱心，觉得那得修什么方法，怎么修啊？你看这个地方，佛陀告诉我们一个修习爱心的方法，很简单，你就恭敬赞叹、想念思念诸佛的功德智慧，想起来就高兴，这是真念佛。讲的是个专心念佛，也不是别的事不干，光念佛，不是这个意思哦。专心的意思是什么？别怀疑，专心致志。也什么叫专心啊？对佛法没有二心才叫专心呀。我们想到专心就是别的不想啊，别的事不干啊，光在这念佛，这叫专心念佛，对不对？不是这样的，你对佛不怀疑，对佛讲的法不怀疑，对佛陀讲的将来的功德智慧不怀疑，这叫专心。把佛法当成你将来的目标，并且是唯一的目标，一定要像佛菩萨一样成就诸佛的无量功德智慧，毫不怀疑，这就叫专心。这个专心是活泼泼的专心啊， 你还可以吃饭，还可以走路，还可以做事儿。但是你吃饭、走路、做事，你对三宝还是具足绝对的信心，这都是专心。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感谢大家。